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把亲眼见证的法轮大法的神迹讲出来告诉大家，希望可贵的中国人都能从中共的谎言中解脱出来，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走向美好的未来。我的孙女三个月大的时候得了一种病，本地医院和北京市医院一致诊断为癫痫病，用老百姓的话就是抽羊角风。儿子两口子从北京回来买了3000元钱的药，说让我看护孩子，按时给他吃药。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大法和师父无所不能。在当天下午孙女睡觉时，我就坐在她身边给她念转法轮宝书。一下午我念了3讲法，孙女一直睡觉。儿媳回家后问，这孩子怎么还睡呢？我说，给她念法了就睡觉了就好了呗。孙女果真好了，20多年过去了，再没犯过癫痫病。只听了一下午法，孙女奇迹般的好了，这是医学永远无法解释的，我们全家无限感恩慈悲的师父。孙女3岁那年，儿媳带她去洗澡，洗完之后儿媳要用啫喱水喷头发，一看瓶里水没了，问孩子才知道是孙女把啫喱水喝了，这可把儿媳吓坏了，赶快把孩子送医院。大夫说，啫喱水在胃里很快就会凝固了，孩子有生命危险，当地治不了，快去临市医院吧。听到这儿，儿媳跪在地上哭喊着，求大法师父救救我的孩子吧。在儿子开车去临市医院的路上，发现孩子要不行了，儿媳跪在车上大声呼喊，大法师父快救救我的孩子吧。过了一会儿，孩子说话了，要喝水，孩子好了。儿子儿媳惊喜万分，儿子马上打电话告诉我，孩子好了，不去医院了，现在就往家返。孙女在我身边生活了10年，后来随父母去外地了。这10年间我读法她听，她身心受益，她还跟我一起去讲真相救人。有一次在一个小学附近，小孙女给一位老奶奶讲真相。老奶奶， 我奶奶学大法可好了，身体可好了，你快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快三退保平安。老奶奶说，上哪儿退呀？孙女说，你告诉我名字，让我奶奶帮你退。孙女放学回来，高高兴兴地告诉我老奶奶的名字，让我帮助三退。还有一次，在商城门前，小孙女独自去给一位阿姨讲真相，对方也欣然同意三退了。儿媳看到我给孙女读了三讲转法轮后，孩子就神奇般的好了，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就跟我要大法书看。她从上午8点多钟一直看到下午3点多钟，把转法轮看了一遍，感慨地说，这大法真好啊，太好了。中共邪党的谎言不攻自破。从此儿媳对大法坚信不疑，她曾经给一位乡派出所副所长讲真相，营救大法弟子。事情是这样的，一次某乡派出所绑架了数十位大法弟子，恰好该派出所副所长的妻子是我儿媳的麻将好友，于是儿媳就去找副所长讲真相，告诉他，你把大法弟子放了，大法弟子是神，你放大法弟子就是放神了，你就积了大德了。他还讲三退保平安，结果副所长也同意三退了。后来放了两名大法弟子，还有一个他们准备抓的大法弟子也不抓了。副所长的正义之举得到了福报，绑架大法弟子的正所长下去了，他升为正所长，他还特意前来感谢我儿媳，请他吃饭。我有一个侄儿住在农村，有一天上午，他来我家向我要真相护身符，我没给他，因为就剩两个了，下午我去讲真相还要用。没想到他偷走一个护身符回家了。下午侄儿开着四轮车去种地，在倒车掉头时不小心连人带车掉进大深沟里，深沟很深，沟长有1000多米长。干活的村民见此情景，都认定他保准没命了。结果不到半小时，我侄儿开车回来了，人和车一点损伤没有。原来车掉进沟里时连火都没灭，他就顺着深沟开出来了。这时家里聚集了很多村民，侄儿媳妇给侄儿换衣服时发现上衣兜里有个大法真相护身符，问这是哪儿来的。侄儿拍着胸膛自豪地说，今天我上三姑家偷了一个护身符，把命保住了。话音刚落，在场的村民一起念护身符上的短语，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命能保。消息传开了，村民们如梦方醒，原来中共对法轮功的宣传都是造谣骗人的。于是村里人纷纷让侄儿领着来找我要真相护身符，大家都抢着三退保平安。有一次侄儿给我拿来10多个三退名单，更可喜的是，从此我大哥学大法了，侄儿也得法了，侄媳非常相信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的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 你想派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有人说，少年得志大不幸。然而今天故事中，这位年轻就起家的老板，不仅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幸运地获得生机。他的幸运是什么呢？好，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30多岁就自己做生意，当了老板。那时我年轻漂亮，吃苦肯干，生意做得很顺畅，也有了自己的厂子，又在上海建立一个销售点。可就在我想打开更大销售市场时，我的业务经理撇下自己的老婆孩子，私吞了我三车皮货的钱，近40万元，跑到南方又弄了个家。那时的钱硬，40万能顶现在的400万。我一下子债台高筑，真有天塌下来的感觉。这么多钱上哪儿弄呢？厂子要继续生产，工人要开工资，原材料还得进，靠什么维持？我是一个要强的人，一下子吃这么大亏，精神一下子垮了。我整天以泪洗面，像没了魂似的，打不起精神，睡不着觉，不想吃饭，想起来就哭，眼睛都哭肿了，人显得老了。我真切感受到什么是绝望。这打击太大了，两个姐姐看我这样，怕我出大事，就找来家族的所有亲戚和我的几个好朋友，一帮人劝我，生怕我走绝路。可谁劝我都不管用，我真的是动了死的念头。几天功夫，我身体不行了，走路打晃，脑子乱糟糟的，白天黑夜心里只想着一个事， 找几个人报仇去，一旦找到他，一定得把他整死，出出这口气。母亲担心我，每天跟着我，瞅着我，劝我的话就那一句，三儿，想开些，想开些。我望着母亲渴望的眼神和沧桑的脸，心里很酸，话没出口，眼泪就刷刷的下来了。我说，妈，女儿无能，生意赔了，被骗得好惨，以后咋弄呢？母亲抚摸着我的脸，眼泪也下来了，说，三儿，想开些，他缺德，他会得报应，你想开些。邻居的一个老板就是开厂子赔钱，得了精神病了，整天疯疯癫癫的，谁看了都揪心。母亲怕我承受不住，和他一样。忽然有一天，母亲拿个小录音机走到我跟前说，三儿，你听听这个。我一看，是母亲经常听的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带。我知道母亲在练法轮功，她不识字，只能听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我说，妈，我不想听这个，心里烦。我心想，听这个能捞回那40万吗？可是母亲已经把录音机打开了，递到我手上了，我只好接了过来。这时候录音机传来的内容是大法师父在讲不失不得的道理。我一听不失不得，不由得一愣，又听了几句，觉得大法师父讲的有道理，可又想，我失去这么多钱，我能得到什么呢？谁能给我呢？这钱怎么样才能回来呢？想到了钱，我就心烦，就恨。于是我把录音机还给了母亲。我觉得练功是老年人的事，我还年轻，这事离我太远。就在这时，上海的存货点有急事让我过去处理。在我去上海前的一天，母亲拿着一本转法轮对我说，三儿，这书好，你看看吧。原来母亲除了听大法师父的录音之外，还有这本书。我说，妈，我没空。我心想，母亲不识字没文化，她知道什么好不好的？我走南闯北，要是好东西还等你给我呀。所以当母亲递给我书时，我只是随手一翻。可就在我翻开书的那一瞬间，我头顶上有个东西在急剧旋转。这种旋转的感觉是舒服和玄妙的，这让我非常惊讶。于是我马上把书合上，心想，是不是错觉？可在我合上书后，头顶的旋转马上没了。我以为是偶然，又把书翻开，立刻头顶上又有东西急剧旋转起来。我很疑惑，心想，翻书跟头顶旋转有什么关系呢？于是我第三次把书翻开了，这时头顶又有东西急剧旋转起来。我惊讶地想，这书可能不一般，有空一定要看看。我打算从上海办完事后回来把这事弄清楚。上海办完事，我搭了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我坐的是卧铺车厢。坐在我对面下铺的是一个学者模样的人，原来是个教授，旁边还有他的几个学生。教授正全神贯注地看一本书，很入神，半天了也不跟别人说话。我问，您看什么书呢？他把书皮对向我，说，转法轮。我一惊，这不就是母亲拿给我的那本神奇的书吗？他见我有些不解，就笑着说，看这本书的人很多，内容很博大呀。我说，我母亲也学，她没啥文化，就是听录音，说是她师父的讲法，您是有文化的，怎么也看这书呢？ 教授放下书，和蔼地说，全世界人都在研究这本书，不光是祛病健身这么简单，这是一本佛家上乘大法，你读多少书都看不到这上的内容，深奥啊。说完，教授又指着旁边几个年轻人说，这几个是我的学生，我们是搞科研的，刚从国外回来。我看着那几个年轻人，又问，他们也信这个吗？教授笑着说，信与不信，人是有脑子的，我在学，他们能不明白吗？你看了也会信的。我原来以为母亲没文化，练个什么气功倒能理解，教授看法轮功的书，这事让我大开眼界。回家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朝母亲要他那本转法轮，我想研究一下，这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在看转法轮的过程中，我有很多疑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可是这些疑惑就像法轮功师父说的，你在看第二遍时，一个个疑惑都解开了，同时又有新的疑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在看第三遍时又解开了。我惊讶，也终于搞明白了，原来这是一本修炼的书。在我开始学法后，我一身病好了，心胸开阔了，遇上不顺心的事能想开了，我受益无穷。为了还债，我把厂子兑出去，一下子变得很轻松，又去做别的生意。原本我痛恨骗我钱的那个人，见到他的家人时也气得不行，后来我逐渐了解了更深层的得失关系，其实他害人更在害他自己，他做了一件傻子都不干的事，我不恨他了，觉得他可怜，得到不该得的东西就得用德交换，人要是德没了，灾祸必来。后来我听说骗我钱的那个人在南方找了一个小媳妇儿，过了几年好日子后，小媳妇儿把他钱折腾光了，就把他踹出去了，他又回来找原配，他的两腿生了恶疮，一直往上烂，大腿被截肢，后来去世了。从他回来到死去，我什么怨恨都没有，也不想找他了。现在我家顺，生意顺，什么也没丢，这是大法给我的福。我把转法轮这本书背了下来，庆幸遇到这么好的大法，这辈子没有白活。听众朋友，眼前的得与失未必是最终的得与失，但是呢，人通常不容易从眼前的得失里超脱出去，而今天故事的主角，他的一大幸运和收获，或许是他能因此接触到法轮大法，所以他才一步步走出眼前的绝境吧。您是不是也这样觉得呢？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9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我的老父亲80多岁，得法修炼2年了，得法后变化很大。父亲是一个善良的老人，原本在老家一人独居，因为我的弟弟和侄女都外出打工去了。多年前，父亲在接到同修们打的真相电话时，还大声喊出了法轮大法好，我给他真相币当零钱花，他全都花出去了。父亲感激饿了，去吃豆花饭，每次都用真相币付钱。餐馆老板说，能得到这个钱的都不是简单的人，都是最善良的人。父亲经常是饱一顿饿一顿的，身体一不舒服就不煮饭吃。在老家他摔倒过好几次，80几岁的人有时摔了完全没出事，有时摔得头破血流，缝了好几针，也只是受了皮外伤。我知道，虽然父亲那时还没得法，但是因为父亲的善行和善念，师父的法身已经在保护着他了。2023年2月份，我把父亲接到我家一起生活，让他跟我一起学法练功。父亲练功主要跟着师父教功录像学练，否则他记不住动作，跟着我练他又觉得时间长坚持不了，晚上跟着师父教功录像练完后才去睡觉。父亲现在还是新学员，但是在他身上已经体现出了不少大法的超常。他在我家2年了，85岁的人，有时坐在床沿边没坐稳摔到地上，自己就爬起来了，在沙发边沿木凳边沿没坐稳也摔倒在地，也都平安无事。这么大岁数的人，如果不是师父保护，作为一个常人可能就筋断骨折了，瘫痪了。父亲修炼大法2年间，身体的变化也很超常。2023年他刚来我家体检时，发现他有脂肪肝、双肾结晶。2024年体检时，发现仅有脂肪肝。今年体检，只是体重稍微偏重，脂肪肝、双肾结晶通过学法练功都不治而愈。父亲来我家之前患有帕金森病，夹菜时手抖动得厉害，现在他夹菜手也不抖动了。以前父亲在老家每晚睡觉小腿抽筋严重，经常无法入睡，现在他小腿也不抽筋了，晚上能安然入睡了。现在的父亲面容红润光亮，全白的头发现在大半都变黑了，返老还童了，看上去像70来岁的人。这都是大法的超常，师父的慈悲啊。父亲通过学法练功无病一身轻，每天都幸福快乐地生活着。父亲说，非常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人们只有远离邪恶，保持善良，才会有光明的未来。愿世人都记住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在劫难面前就能远离灾祸，平安无忧。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上天为何灭中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5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众都在讲天灭中共，这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主流认识。俗话说，民意反映天意。那么，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老天为何要灭中共呢？首先，中共的理念是反天、反地、反人类，因此他敢于喊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理是中国人传统的最高信仰，无论哪个政权都不敢逆天而行，历朝历代身份最高的皇帝也都是在天理之下的天子，而共产党却不信天理，他宣传的所谓人定胜天，灌输党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一切得服从党，也就是一切围绕着中共统治的需要，党可以随时调整政策，过程中无论造成多么严重的人祸，党永远要说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另外，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人的本质是有道德的，具体说就是够人格才能当人，不够人格就得受罚，完全失去人格就得杀头。那么，在宇宙善恶有报的根本规律作用之下，这一切都建立在重视人性、重视道德这种定义方式的基础上，是顺天理的。但是共产党对人类的定义是源于进化论的假说，认为人是高级动物，所以就出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理论。而这一点正好符合中共占天斗地的斗争哲学。回头看看中共篡权后的70多年来，发动了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运动，包括土改、公私合营、大跃进、反右、文革、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等等，包括当今在疫情中的极端政策，就是基于中共的斗争哲学而实施的。在与天斗的过程中，中共破坏了人们的信仰和传统，在与地斗的过程中，中共破坏了中国自然和生态环境，而在与人斗的过程中，中共频频向百姓挥舞屠刀，在历次运动中杀害了超过8000万的中国人。特别是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残酷迫害，甚至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再加上多年来中共用假、恶、暴来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将中国的社会道德带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这一切都注定了天灭中共的最终结局。那么天灭中共是个什么概念呢？中共可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个体，它是由千千万万个党员、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的。那么，天灭中共的时候，自然也就要清理所有参与中共各个组织的成员。2004年11月，其书《九评共产党》问世，直接指明了共产党的本质、历史、对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与危害。此书的广泛传阅，帮助大量民众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而且这么多年来，法轮功学员风里雨里、酷暑寒冬，到街头巷尾告知人们真相，这一切都是上天在乱世中慈悲挽救的展现。而天灭中共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正在兑现中的巨大天象。 自从2020年中共病毒爆发后，上天清理中共的速度就一直在加快，尤其是2022年年底，在中共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开放后，疫情海啸就地掀起，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同路人。在疫情中丧生的人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文艺界红色名人和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等。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曾经在2020年3月的《理性》一文中指出，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李洪志大师还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神佛的慈悲是宏大的，但是与威严同在，所以不承认天理、自居于天理之上的共产党一定会被上天所淘汰，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希望所有曾经被共产党迷惑的人，曾经为了利益和权力而加入他、配合他、为他站台的人们，能够及时主动脱离中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为中共当陪葬，从而在瘟疫过后能够迎接光明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上天为何灭中共》。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又与您见面了，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来讲讲铜钱的真正含义，以及古人的经商之道。古代的铜钱外圆内方，圆象征天，为先天之智慧，是经商之本，方象征地，为个人修为，以诚信立身。铜钱在市场上交易流通时难以折毁，象征长寿。铜钱长时间使用不缺，象征道义，所以能够长久。钱也有权的意思，具备了应有的智慧与修为后，做生意的时候钱就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进。一，以德经商，舍人以体面。清朝晋商乔致庸就能以德经商，他在太平天国时期集资到南方贩茶，要把中断的茶道恢复起来，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危险性。他带人到南方把茶叶运回来，给集资人家送去茶叶。茶叶店老板说，给我称一下这个茶叶，看够不够分量。他的伙计称量后高兴地说，老板，每包是1斤2两。乔致庸每斤多给了2两。老板一听特别高兴，说，快，赶紧重新打包，变成1斤的。旁边的老者就说，完了，以后这个茶道全部都是乔致庸的了。有一年闹灾荒，有的人吃不上饭，就得要饭或接受施舍。穷人要饭是无所谓的了，稍微有点知识、有点身份的去要饭，觉得没有面子。乔家考虑到这些，就用盖楼的方式救济别人。搬一块砖就管饭，不是要饭，是因为帮忙干活了才吃的这个饭。 给人留一个体面，多善良啊。二，无奸不商的黄金法则。中国古代的秤是16两制，分别以16颗星做标识，前6两是南斗星6颗，再7两是北斗星7颗，最后3两是福禄寿3星。南斗主生，北斗主死，福禄寿主福气、财富和寿命，也就表示称量关乎生死，掌管福禄寿3颗星的神仙会监督商人的行为，商人如果少给人1两，神仙就削减他的福气；少给人2两，就减少俸禄；少给了3两，就要折寿。所以古人在称量的时候都会给顾客让利，给出多的部分。现在有一句话叫无奸不商，好像所有的商人都得奸，这是现在变异了的词，在古代不是奸猾的奸字，古代的奸是冒尖的尖，所以叫无奸不商。现在有一些商铺办公室都供着武财神关公或者文财神赵公明，文财神赵公明开始做的买卖是粮食，过去卖粮食的是用斗和升的容器来称量，斗是圆锥形的容器，升是圆柱形的容器。古代人与人之间交换粮食用斗升来量，盛满了东西用刮板一刮平了就可以，不多不少，没有刮板就用手心朝下一刮。有的人就奸猾，当手心往下边使劲一点，给的分量就少点。厚道宽厚的人手背往上拱起这么一点，手心虚一些，就会有冒尖的部分高出来，给的分量就多一些。赵公明卖粮食时每次都冒尖，这就是无奸不商的含义。冒尖的商人是厚道诚信的好商人。无奸不商是商人给顾客让利的说法，商人口碑好了，生意自然能做大做好。除了卖粮食，卖布的也有足尺放三的说法，在丈量到最后一尺的时候再加放3寸。还有打油打醋，商人也会最后再多添加一点给顾客。所以无奸不商的让利行为是古代商人做生意奉守的黄金法则，也是商人成功的秘诀。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春秋战国时，越国人范蠡自号陶朱公，是越王勾践的谋士，他的商训也称陶朱公商经，是中国古代的生意经，后人尊他为商祖，经营之神。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辅佐越王勾践复国，攻城之后不要任何赏赐，空手离开去了齐国。在齐国，范蠡白手起家做生意，因为生意做得太好，被齐王招为相，但是他散尽家财归还相印，又两手空空地走了，举家搬到了陶地。在这个地方，范蠡再次从零开始经营，19年的时间里，他3次积攒了千金的财富，又3次把钱财都散了出去。李白诗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讲的就是范蠡的故事。但是在他眼里，高官厚禄家财万贯都是随手可抛的身外物，有舍才有得。19世纪的韩国第一巨贾林尚沃 生前并未留下任何遗产，财产全数捐给了国家。西方的大富翁、大富豪大多都是大慈善家，赚到的钱都会帮助需要的人。其实，财富就像泉水一样是流动的，即使不以金钱的形式，也会变成其他福报回来的，是你的，丢不了。一次，办理经商资金周转困难，向一富户借了10万钱。一年后，富户带着借据出门讨债，包裹不慎掉到江中，借据和路费都没了，于是投奔范蠡。即使没有借据，范蠡不仅连本带息归还欠款，又额外送他路费。范蠡的仁信之名广传天下，在日后的经商中，各富户愿意主动送钱上门，帮范蠡度过财政危机。范蠡经商十分讲究道德和道义，他在19年之中一再把财富分给穷人及较疏远的兄弟，不为金钱所累。四，为人慷慨，见义必为。清朝乾隆年间的梁商吴鹏翔是休宁县人，常年在汉阳做生意。有一年，吴鹏翔做胡椒生意，与人签订合同后，买进了800壶胡椒。壶是古代容量单位，800壶大约是今天的8000公斤。很快，收到货后，吴鹏翔的伙计发现这批胡椒有毒。这个消息传到了卖家的耳中，卖家要求吴鹏翔退货并终止合同，同时将货款退还。吴鹏翔拒绝了卖家的请求，不仅没有退还货物收回货款，反而将有毒胡椒付之一炬，损失巨大。有人问其原因，他说如果卖家收回胡椒，一定会再次转售，这样将会坑害很多人，将有毒胡椒全部销毁，就可以避免大规模中毒事件的发生。乾隆48至49年间，湖北大旱，大米的价格飞涨，刚好吴鹏翔从四川运来了数万担大米，但他没有趁机涨价，而是以低价销售，帮助当地百姓渡过难关。他就是孔子说的君子吧。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造次必于事，颠沛必于事。意思是，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德，又怎能叫君子呢？君子时刻都不违背仁德，即使在最紧迫的时刻，也必须依照仁德做事，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同样如此。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时间我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怨，得法破迷上青天。 《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深受喜爱。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